年的人跟随嫖妓店的团头，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进了朴家店。西方侠、张芳、小弟兄们陪着，等进街一看呢，这地方不大，东西一趟街，南北的住户，还有几家小型的商号，但是收拾的挺干净。这团练公所在哪儿？就是朴八海的家。门前戳了个大牌子。你看这个团练这个东西啊，又是兵又是民。不打仗的时候就是老百姓。打仗的时候拿起刀枪来，配合官军剿匪。在平时呢，也协助官军维持社会治安。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，这个团练的人呢欺负老百姓，奸淫烧杀勒索群众的事儿时有发生。年的人呢对此要求的十分严格，不管哪里发生了这种事，随时查处，一定重办。这个朴八海何许人也？本地的名士，今年50岁，过去啊戳杆子撂场子有100多个徒弟，这人还是个回民，武功很高很高的，在本地回民比较多，所以推选他做了团头，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。尤其这个地方地处前沿阵地，隔江与剑山蓬莱岛相望，显着尤其重要，所以呢大人这才到这看看。一则呢是慰问慰问这些团勇，二一则看看他们配备官军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。这团练公所就在朴八海的家，没说呢他是有钱的人，门前站着8条大汉，各拿刀枪棍棒，威风凛凛。头层院子住的都是团勇，二层院子是客厅。等一进这客厅是热气扑脸啊，屋里大铜盆烧着炭火，觉着身上格外的舒服。朴八海一抱拳，大人请来上座。年羹尧也没客气，坐下来。然后朴八海又让西方侠、张芳等人就坐，泡茶。时间不大，把浓茶端上来了，喝一口，身上甭提多舒服了。年的人也让朴八海坐下，一瞅这主。虽然50岁的人身体非常结实，说话声嘶俱中，这回民呢吃牛羊肉，他这声音格外的洪亮，耳目如灯，年的人挺喜欢的。你就是朴团头吗？不错，正是小人。你手下团勇有多少人呢？350名。平日操练嘛，操练，尤其是大人御驾之后，我每日早晚2次亲自教导他们。
好好啊，
恐怕不久就要攻打剑山，到了时候你们还要发挥威力喽。
是大人，您放心，我早准备好，随时可以出发，随时可以配合官军剿匪。
那就好。有什么困难吗？
没有，
什么困难都没有。大人一听挺高兴，可坐了一会儿得走啊。刚要站起来，朴八海说话了：
大人，外边风越刮越大，雪也越来越大，
您这只手不方便，不如在我这用过饭，等着风住雪停再走也不迟。”免得人往外一看，可不是，往年好像没下过这么大的雪，今年冬季也显得特别冷。
那我可要讨饶了，大人您客气，您在我这吃饭是赏给我的脸了。外边准备，
刚厨房准备吃喝，大人就在这跟他闲谈。一会儿朴半海站起来了，大人，我到厨房看看，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做好？就这样，他出去了。他走之后，张芳晃晃夹扁头，凑近年的人，我说：“大人，我看咱们还是早走点好。”“
怎么，你又看出什么来了？”“
他这我什么我都没看出来，我就觉得这个朴八海跟正常人两路。”“
哦，这倒是个新发现。怎么两路了？”“
我看这人跟您说话的时候，那个眼睛不定啊。您别忘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，他心怀鬼胎，故而眼神不定。跟您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心里正想别的事儿呢。再说过去没处过，咱心里也没底。大人，我总觉得他心里头不安稳。”“
小子，你呀，也是思虑过度了。我不说会察言观色，但是我看朴八海没有什么。你尽管放心，
是吗？但愿大人看得比我准。”说这话把这茬撂下了，朴八海也没回来，饭菜也没做好，这时候就长了灯了，还得20里地赶回城里呢。大人有点着急了。“
张芳，你找找朴八海，问问饭做好没，要是没做好的话，咱们马上起身。”“
哎，好嘞。”张芳刚迈步到院里头，朴八海回来了。“哎，我正找您呢，这饭做到哪儿去了？”“就包酒席也该做完了。”
朴八海一乐：“少侠客等得不耐烦了，哈哈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张芳又回了屋了，朴八海往旁边一坐，一语皆无，也不陪着年的人唠嗑了，也不说话。左等不开饭，右等还是不开饭，撵的人就站起来了：“
来呀，备马，返回建州。”
心里头挺不痛快，心说这什么意思？留我在这吃饭，能有俩时辰了，这饭没做好。这个朴八海真不是个办事的人，为一顿吃的要怪罪他。犯不上，传扬出去显得自己丢身份，不然的话心真不痛快。
正在这时，朴八海站起来：“
大人，您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？”“这没关系，今天发生点意外，所以这饭到现在没做好，但据我所知，有个地方把饭做好了，正等着各位去吃呢。”“
哦，什么地方把饭做好了？”“
剑山蓬莱岛。”
说这话的时候，就见朴八海把脸往下一沉，眼眉竖起来了，眼露凶光。
年的人一惊：“朴八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“
年的人，跟您实说了吧，
英王富昌知道您来了，到了我的嫖妓店，在剑山蓬莱岛盛排宴要款待钦差，
没别的说的， 老少爷们陪您来的这些，一个不剩，全跟我走一趟吧，我把你们送到剑山。西方侠在旁边坐着呢，老头子一听不对路，赶紧站起来，哎，朴八海，你这话里可有话呀，你是开玩笑，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西方侠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别觉着你有两下子，你这西方侠，你唬旁人去，你唬我，你唬不住，我没拿你当回事儿。这话我说的很清楚，还叫我怎么解释呢？哎，就这么再说一遍吧，你们老少众人已经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，已经是剑山蓬莱岛的俘虏了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英王富昌等着见绵羹尧，绵大人，这回你听明白吗？这可不是在建州，也不是在北京，这是在朴家店，你得听我的。哇，小弟兄们一听就炸了庙，赶紧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，各拉兵阵，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，把茶几也给蹬飞了，把凳子也给踢倒了。朴八海稳如泰山，把门给堵上了。各位怎么还想动动武不成吗？好，要想动武，在下奉陪。来人，把我的兵刃抬来。闹了半天这贼窝子，时间不大，有人给抬过来了，一条三平狼牙村。这条兵是长杆的，看那个样子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150斤，差不多少。本来朴八海个儿就大，身体就壮，把这条军刃在手中一横，是越无扬威，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。免得来打个天窗说亮话吧，我朴八海也是剑山的人，英王加封我战殿将军之职，24位战殿将军有我一号。没想到吧，哎，你在建州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抄了那么多家，你可没发现我？我真感谢黄国英没把我供出来。什么原因？这叫鬼使神差，老天保佑，真主保佑，英王的洪福。今天索性你自己是自投罗网啊，你不等着受俘，等待何时？还等着我费劲吗？哎呀，众人各拿刀枪往上一闯，朴八海一看这屋里太窄小了，飞身行跳到院里了。等众人到院，这才发现，好嘛，房上、墙上、大门、二门、角门、东西配房，全是朴八海的人，足能有300-400号，压顶的压顶，堵门的堵门，把他们这20来人是团团围住。绵大人追悔不及，这，他能不害怕吗？人家人太多了，虽然本地有官军，但官军不知他信儿，在人家这院里呢。年的人面现焦躁之色，张方在旁边一看，大人尽管放心，有我们保驾，万无一失。我老侠客还不过去抵挡一人，我们保护年的人。现在千斤重担落到西方侠肩头上，
老侠客把棉袍甩掉了，飘银然飞身行跳到朴八海近前。
好啊，
姓朴的狼子野心之辈呀、啊，这乃是奉旨的钦差，代天巡守，如朕亲临。你想谋害钦差，你知道你身犯何罪吗？
老家伙，少来这套！我怕不做，我做了就不怕。我是英王的人，你大清国的法律在我身上失效，我没拿那当回事儿。
哎，玉成啊！哎呀，你老头够惨的，我满以为佟林能跟着来，结果佟林没来，你做了他的替死鬼了。哎，这是美中不足之处。不过老头你也不善，你早就成名啊，西方侠常被飘然昆仑走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有人还管你叫西昆仑。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，你年轻的时候行。听说你现在一百挂零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这张王牌不好使唤了。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。把西方侠气得浑身力抖，高网袖面飞身经跳过来就是一掌。朴八海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横狼牙村招架，一老一少站在一处。其实朴八海也不小了，50岁了，分跟谁比呀？在西方侠近前，他不就是个毛孩子吗？等荣等一伸手，西方侠大吃一惊，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这个默默无闻的朴八海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，力猛兵器沉。招数惊奇，神出鬼没，真想把他给制服还真就得费点劲。老头心如火烧一般，刚打斗到30个回合，就听人群外头有人说话：朴八爷，来了贵客了吗？啊，您请进来吧，狗官年羹尧在这呢。
是吧，
可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。西方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什么原因？在外头进来4个人，头一个是个个高的老道，背着7星丧门剑，手拿苍蝇栓，大身材，皮包骨，一张大驴脸，3角眼睛，黄胡须，云霞道士杜清风。后边跟着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，还有野飞龙燕雷。这仨小子脑袋是最难劈不过，一走就是仨，还不带拆帮的。旁边还跟着个老头，这老头比诸葛宏图啊高那么一块，也挺大个脑袋，头上戴着暖帽，身上穿着皮袍，一张小窄脸儿，尖下壳，一缕山羊胡，大酒糟鼻子，一对小耗子眼睛，说话就是他说的。这主在头前领着4个人进来了，等来到里边，带路那小老头看了看西方侠，又瞅瞅棉的人和那些年轻的英雄。八爷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都把他们引到你家里来了。老爷子，你看我没费举手之劳，就让他们进了龙潭虎穴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容我见着英王之后，一定重重嘉奖于你，谢军师。西方侠一听什么谢军师，哦，这是个大官儿。
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个军师？来的这主复姓上官，双名云峰，他名字叫上官云峰，人送绰号叫水上狂飙，现在官居建山的副军师。这上官云峰啊，山东胶州人，能耐大，就因为人品呢差点得罪人了，在山东一带没有立足之地，后来闯荡江湖，来到建山蓬莱岛，正好建山成立招贤馆，招贤纳士，上官云峰毛遂自荐，主动报了名字。凡是到建山报名的，你得当众练艺，人家得审查审查。上官云峰练了水旱两落的功夫，博得英王的好评。英王一看这主能耐真高，太好了，因此当众加封副军师之职。那在建山呢，有几个副元帅，有几个副军师，这都是英王的死党啊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他也得罪了不少人。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，他身边背后跟了这三位：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野飞龙燕雷，对他就不满，不满呐、啊。心说话，我们充其量是干殿将军，好，你跃居我们头上，做了副军师。再说上官云峰这人，平常不加检点，什么大说什么。摇头晃脑，把大拇哥一伸，胡吹六拉，别人看着也不爱看。杜清风要讲究能耐，比上官云峰要高这一块，连个副军师都没坐上。什么原因呢？杜清风人品更差劲，尤其收了三个不争气的徒弟，全都是采花贼，净干缺德事儿。因此杜清风品德大家谈论起来极不赞成，一提杜清风能耐好样的，人品太次了，大伙儿全摇头。英王富昌对他也并不器重，所以只能加封他24名战殿将军之首，没加封副军师。上官云峰一来，后者居上，反倒骑到杜清风三人头上了，杜清风能满意吗？这是他们内部的矛盾，外人不得而知。这次上官云峰奉了英王所差大帅的指派，来到朴家店见朴八海，为的是跟朴八海商议商议怎样火烧船厂，攻打建州，趁着年前咱们举事把建州干脆就夺过来，把钦差年羹尧给杀了，这算年前向英王献的一大功。事儿多巧，他们刚来，嘿，正好年的人众人在这儿。上官云峰走到门口就听说，真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这要把年羹尧给逮住献给英王，嘿，这功劳没比的了，比夺10座建州都重要。他贪功的心切，带着杜清风他们这才挤进来。上官云峰看了看，哦，这还有个西方侠，真的，想当初在山西太原什么三宝莲花盛会上，西方侠于成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，摔死金头牛，碰死银头牛，练过铁砂掌，人送绰号西昆仑，现在屈指算来40多年了、这老头还没死呢，哈哈，今儿还陪着年羹尧来了，太好了。他让朴八海闪退一旁， 上官云峰过来了。于腾啊，认得我吗？西方侠想了半天没想起来，贵人多忘事。上官云峰，我老于头，你还想比划比划吗？如果你知趣的，赶紧到我们这边来。我现在是军师之职，在英王驾前一句话，赏给你个大官当的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于成，今天你跟年羹尧死无葬身之地。